弟兄姊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啊。
可以。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以弗所书的经文了。我们就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来看，因为以弗所书它的经文啊，跟加拉太书很像啊。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的浓缩，所以我们的查经的速度进度，也不必每次非要一章啊，这个那么我们能够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开头，那么按照。保罗他一贯啊书信的习惯，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是一些问安的一些礼节的话，但是圣经没有多余的话啊，因为圣经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书信啊，好像是一些客套话啊，我不单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每一个细节里边他都。浸透着一些信息啊，表达一些观念在其中。那么保罗在一开始问安的这两节经文里边啊，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叫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然后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在这一句话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信息。第一个，保罗特别强调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弟兄姊妹说一说啊。奉保罗的开篇啊，就奉神旨意。咱们读圣经的时候，一打开以弗所书，先看见奉神旨意，这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弟兄姊妹说一说。
他讲的就是神的话语。
奉神旨意，他讲的是代表神讲话的，对吗？所以这里边传递了几个信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第一个就是信息的内容的来源，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内容不是哪一个人研究的成果。如果他一开始说，啊，我是某某博士啊，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啊，我是某某什么什么学术的专家啊。那么这个呢，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跟奉神旨意的区分点就在于，一个是表达自己学习、思考、研究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衷心的传递，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个信息的来源性不同。那么信息的来源不同呢，也就决定着信息的权威性。因为人研究的结果，它有什么权威啊？对吧？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认为这样，他认为那样。所以我们看到神学各路思想，互相不服。你写这个，我写那个，重要吗？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但是奉神旨意，这就在这个权威上就不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关注、要敬畏的信息了。当然，奉神旨意，说奉神旨意的人。不一定都奉神的旨意， 对吗？我们看到一些其他宗教的人啊，也说，哎呦，他们天使加百列向他们显现了啊，他是个什么什么先知了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自称这样话的人不一定都是对的，是吧？所以使徒保罗也说，有一些人使徒是假使徒，是吧？他们也冒充啊，也觉得也说一套，怎么很像？弟兄姊妹，神许可这个世界呢，有撒旦魔鬼的存在，而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骗人的。神许可这样的发生，事情发生，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做好人，做义人，但是神不让我们做傻人，做笨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动自己的脑筋，然后用自己的观察，然后来比较判断这个信息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这个信息来源到底这个说的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圣经说，不是一切的灵你都信，啊，总要试验分辨，这是不是这个从神来的灵，是吧？那么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就是神的灵；不认的就不是，是吧？所以在新约圣经完成以后，后来又出了一个古兰经，是吧？那么古兰经他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吧？他也认耶稣，他只是说耶稣是个先知啊，但是是个小先知啊，只有最后的他们的那个先知才是最后的大先知。而且当他们的信息出来以后，他就把圣经否定掉了，他不敢直接把圣经否定掉，他说呢，这个圣经啊被犹太人、被基督徒给篡改了，是吧？所以只有他们才是真的，现在呢，其他的都是假的了。啊，所以他要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边拿到他所要的东西，基础在那里，他不能否定。然后呢，他只是说，哦，以前的确是有的，但是现在呢，你们所有的都是改过的了。那么后来呢，到了美国啊，又出现了一个摩门经啊，也是一样。啊，摩门经的重点的信息就是使徒时代是真的啊，使徒时代以后教会就没了。是吧？只等到最后，末后使徒教会出现了啊，所以呢，又重新建立教会，对吧？也就是说，而且摩门教里边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的信息，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上天堂，只有一种人会下地狱。知道这一种人是什么人吗？摩门教里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上天堂。只有一种人会下地狱。这是什么人呀？就是基督徒，啊，实际上所有宗教的人都会上天堂，只有基督徒下地狱，啊，所以，像摩门教这种人呢，他们对于非基督徒他不太热心，他一听你是基督徒，哇，他就来劲儿啊，他就要特别要拯救你，因为。只有你是下地狱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它的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我们首先就知道，使徒保罗他自我宣称信息的来源，那么这个呢，来确定信息的权威性。当然，我们说啊，不宣称自己是从神启示的，比方说佛教，啊，他说他自己是开悟的啊，他没有说他自己想出来的，他没有说是奉神的旨意啊，是谁谁谁启示我的，没有啊，他是说他自己琢磨出来了，那所以没有说自己是奉上帝旨意的，他一定不是奉上帝旨意的。你说它是真理，那都是后来人自我欺骗，又骗别人啊，自欺欺人的一些说法，把它拜成宗教啊，这些我们都要看明白啊。然后自称是 所以我们说啊，没有称自己是神旨意的，他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对吧？如果是神的旨意，他为什么不说呢？是吧？所以呢，他肯定不是。那么自称是神的旨意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呢？那也不一定，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深思明辨，对吧？看看这个自称是他是不是自称是神的旨意的。对吧？然后他自称神的旨意，他凭什么自称是神的旨意的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去分析了啊。所以使徒保罗啊，他自称是符合神的旨意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使徒保罗他就是奉神的旨意的呢？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使徒保罗本身他要这样宣称，是圣经66卷书互相印证啊，66卷书互相印证。在教会里边印证，在历史当中印证，那最后是我们确定，这就是，啊，当然也是包括我们的理性啊良心对于保罗的信息的内容来印证，啊，他的内证外证啊，我们的良心各个方面理性啊这个认识来认知。这个的确是奉上帝的旨意来写的。那么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啊，既然是奉上帝的旨意，我们读下边的内容的时候，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读下边的经文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的，这种意识来读下边的经文呢？或者话说，下边的经文的内容，既然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要怀着什么样的内心来领受下边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要怀有非常的敬畏，一个绝对的谦卑顺服？然后我们知道这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只有绝对的顺服。那么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是吧？我们求神的灵帮助我们，我们多方的利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来尽量的把握住。经文，神自己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呢，是吧？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是奉神旨意传讲信息的，那么这个就决定着我们对以下信息的态度问题。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给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圣经把我们称为有君尊祭司的人。那么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传讲的？那么保罗，他是以自己是一个神的心意、神的命令的传话筒的，身份。啊，他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人，而不是代表着哪个宗派、哪个神学系统、哪个教会、哪一帮教会的群体，对吧？不是的，更不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对吧？而是一个神人之间的中保。神人这个中保不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中保啊，是一个信息的中保，是一个信息的中间的传递者。之所以叫保，就是要保证你传递的信息是正确的，是准确的，并且是完整的，是吧？所以，奉神旨意这一句话啊，这不甚至不是一句话，是一个 term 啊，这个短语 给我们带来的信，在信仰里头的意义太重大了。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么在这里呢，没有特别的强调仆人。啊，而是强调使徒，神的仆人啊，或者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使徒啊，常常是这样的。可是这里呢，没有提到仆人的问题，这里就是强调使徒。其实他的这个这样的表达啊，他的中心点就是要一步不要多余啊，不要拖泥带水，就是。就打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上来，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开头，啊，大家来看一下啊，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个仆人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和提摩太，啊，你看这个以弗所书没有强调和谁谁谁啊，就他自己。是吧？然后这里，腓立比书呢却说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这个愿恩惠平安啊，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么你看这里强调了仆人，而没有强调。使徒没有，甚至没有提到使徒。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强调仆人，他在强调什么？所以，你看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这么一个自我介绍啊，身份的介绍，其实它与经文的内容非常相关。那么，腓立比书，他写作的目的何在呢？啊，有人说他是写这个喜乐啊，因为里边出现很多喜乐啊。其实不是的，啊，当然喜乐也是腓立比书的一个核心啊，但是不是他的重点的写作目的。保罗写腓立比书的重点呢，是因为在腓立比的教会里边啊。出现了纷争问题，那么保罗写到经文的最后了，才说：“我劝有阿爹和勋都基要在基督里同心。”这一句话就是保罗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说，保罗到了这个欧洲啊，这个在马其顿，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啊，就是腓立比的教会。那么，腓立比的教会，因为那里没有犹太的会堂啊，所以他一开始呢，就是在一个河边哈，像一批妇女啊，在那里祷告敬拜的妇女来传福音，那么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一批早期归主的妇女，当然也就成为后来教会的主要领袖了。那么这一批妇女啊，她们非常爱主，也非常支持。保罗的福音工作，所以呢，他们常常在经济上啊来支持保罗，那么跟保罗之间呢也有非常美好的这个个人和事工上的关系。那么，但是呢，这个教会的两个姐妹啊，这个有阿爹和勋都基呢，却出现了不同心的情况。因为教会产生了内部的分裂，产生了矛盾，所以呢，教会就出现了失去喜乐的状态。所以保罗才写：“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对吧？要在基督里重新得着平安啊！要在基督里合一。那么这个在基督里同心啊，这个在主里边同心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主题，主要的目的。”因此，要同心怎么样呢？ 就不能相争嘛，是吧？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同心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同心是在基督里各自谦卑自己，是把我们自己以前所追求的这个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有义的，现在都以为有损的，并把万事都抛弃，当做粪土了为了得着基督。所以谦卑是同心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劝友阿爹和寻都基，他不是用权威来压他，而是用自己谦卑顺服的这个心态来劝勉，又做榜样。所以这里提到了保罗和提摩太写这封信，对吧？就表示虽然保罗是提摩太的，怎么说呢？带领的师傅吧，对吧？可是呢，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同心就成为友阿爹和寻都基在基督里同心的那个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虽然，一个简单的问候语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其中其实有很多宝贵的内容让我们看到。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他要把圣徒这个在生命当中，在福音里边所蒙的伟大多方的福气，要表达出来。那么这真的假的？这谁说的？所以呢，他强调他的使徒身份，所以是奉上帝的旨意，不是因为哪个神学院训练了我，也不是因为哪个教会安利了我，是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主教神父，我是什么什么牧师，我是什么会长，是什么监督，都不是，是吧？而是奉神的旨意，是吧？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和代表的意思，是奉他的差遣来代表他的人。然后呢，这里强调了，就是保罗，没有第二个人了。为什么不强调是一批人呢？也就是说，我所传讲的东西是不需要有任何人印证的，不需要跟任何人讨论的，这是主直接托付我使徒保罗的，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些东西来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他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他是一个建立教会的。是不是写给非信徒的？是写给圣徒的，那么这个圣徒并不表示说这些人都成圣无罪了，而是说这些人已经被神称义了，是被神称义的人，那当然也是属神的人。圣经里边出现"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就是属神的意思，就神的意思。所以圣徒就是属神的人，然后呢，下边就说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是值得信赖的、忠实的，这个信任的，这个珍惜信仰的，基督与人神事物特别指的话语。那么，为什么把基督徒称为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呢？而不说在耶稣基督里边谦卑的人、顺服的人，或者说是舍己的人有信仰的人，没强调那些东西，而是强调在耶稣基督里边值得信赖的、忠实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强调这事情？ 为什么特别强调忠心的人呢？我之所以提一些问题呢，因为这个在线上啊，大家很容易一边做事儿啊，一边来听，这样呢很容易走神儿了啊。我把一些重点的事情提出来啊，来问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集中精力啊。在耶稣里、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因为接下来所强调的、讲到的这些信息，是我们信仰里边这个结果性的、目的性的，一个宣告，是吧？那么这个呢，所需要的是一个真实、诚实的心来领受，对吧？那么换句话说呢？保罗非常担心以弗所教会的人呐、落入到一个虚假的宗教的外表里边，落到那个东西里边去。所以，对于信仰客观上的正确，相对着内心的诚实、忠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呢？我们来领受奉神旨意传讲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内心预备一个诚实的心、忠诚的心、客观，而是不是胡了妈约的啊，不是追求表面的啊，不是追求一个只是虚假宗教外表的，而是预备一颗诚实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与接下来的信息啊，这都是前提性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啊，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然后没有别人啊，只有保罗啊，然后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么保罗在这里没有强调他的团队，而是强调他自己单独从神那里的领受，所以这里边没有掺杂，直接的原汁原味的。那然后呢，写给圣徒，就是那些已经信主、已经生命被神称义啊，已经在神面前得着神儿女啊天国这个地位有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呢，要在耶稣基督里心怀诚实。那么，接下来保罗要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福音蒙的到底是怎样的福？强调这个问题，这是以弗所书写作的核心点啊。那么，咱们前面讲到了，写这个目的何在呢？就是使我们真认识、真了解神在我们这些信他之人的身上所赐给我们的、赏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福气。那么，借此来坚固我们，不要让我们做糊涂人，啊，要我们清晰的知道我们蒙的何等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弄清楚这些信息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呢，这个就把第一章呢先读过去啊，先读一遍，然后我们有个概念了，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啊。这个，然后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就这样了。好，下面我们呢，就把这一章的经文啊，先读过去，重新来分享一下，因为没有开声音哈。好，
以弗所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这样呢，我们就把第一章读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从第三节往后这么长的一章经文，那么它在原文里边呢只有两句话，其实就两句话，也就是说第三节一直到第14节，这11节的经文在原文里边呢其实它是一句话，这个很厉害这个句子好长，对吧？在咱们中文里边呢，我们很少用所谓的从句，就是一个主句，很多的从句，这些从句呢，其实它们不是一个单独的句子，里边没有动词，那么它里边的动词呢，都是分词型的，或者是动名词型的，它是为了补充说明主句里边的某些的内容，因此呢，在这个第一个大段落，也就是第一句话里边，他要论述什么呢？就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再说其实它就是属灵的福气，这个，这是他要论述的这个核心点，因为这个福气是多数的。所以就翻译成了各样属灵的福气，英文里边大概就是一个字blessings，它不是 blessing，它是 blessings，是多数的，那么它的主句就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或者曾经 赐给我们啊这个许多的属灵的福气，灵里边的福气。这个是保罗要论述的，也是以弗所书重点的主题核心啊，就要论述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啊，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14节，啊，这经文这一段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就是来说明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属灵的福气，啊，这一个福气里边都包含着哪一些的福气，啊，那么当然这一个福气呢，就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气。那么这一个福气里边，包含着许多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论述这些属灵的内容，这些福气的内容啊。那么这里说，曾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么保罗呢，把这一个赐下福气的这一个这一件事儿，把它呢，拉得很宽，放得很大，对吧？那么从时间的跨度上，就从创世以先写到了，世界末了之后的永恒，对吧？所以这个已经超出了从亚当到基督再来这一段人类历史之间的内容。那么，因此呢，他说，就如从神创世以前，啊，然后呢，又写到了我们要得基业，那个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再来结束世界之后，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永恒、永世、永生，到了那一个里面去。所以，他的气势啊，磅礴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超出了人类历史神的工作之外的，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作为，对吧？那么借此呢，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福气，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的，也不是神心血来潮这样做的。而是永恒的上帝深思熟虑、周密安排，这个用他的大能大力来使他的这一切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在我们的身上一一的兑现。那么这些福气包括什么呢？啊，这个，所以神从创世以先就提到的时间。啊，也就是说，神不是在人犯罪之后才想起来，哎呦，我要拯救这些人啊，那怎么办呢？啊，神，既来之则安之吧，啊，我们可以考虑考虑这个事该怎么办，不是这样的，那，而是在世界还没存在之前的时候，神就早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那么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提到了预定论。啊，因为这个创世以前啊，这个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啊，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爱我们，按他的旨意就预定我们，啊，借着神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啊，预定我们。那么创世以前拣选预定，那么这个呢，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啊，有一个。加尔文神学的系统啊，里边就特别强调了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啊，就来讨论这个预定论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这个信念上啊来说，我们不可能对神的预定有完全的了解，就是他怎么预定的。啊，这里边的事情我们不能完全的了解。那么，神只是告诉我们， 临到我们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是神事先已经预定好的。但是神到底怎么预定好的？弟兄姊妹，人不可能知道，圣经也没有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那么有一些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了，因此呢，在预定论的绝对观念之下，那么人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在预定论的指导思想之下呢，产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产生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该得救的就得救，不该得救的就不得救。因此呢，就产生了，你预定就没得救，所以你再怎么信，你再怎么努力没用，因为神预先就定下不要你，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些人既然预定了，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好怎么坏，我们还是会得救的。啊，因为这是预定的，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那完全是神要做的事儿。因此呢，过分的这个强调啊，这个我们叫做机械预定论啊，那么就使我们在信仰上彻底失去了自主意识啊，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啊，因为都是神预定的嘛，所以跟人的回应无关，对吧？真的是这样吗？对吧？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预定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这一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一切都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啊。我们感恩，但是神怎么预定法？那么这个是超出我们在时间和有限的这个思维当中，我们所能完全了解的，啊，所以没有必要特别去追求了解的东西，啊，或者说我们没有把握的东西，不要定论。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意牧师的说法，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的这个预定。
所以这个，感谢主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啊，也许我们中间就有加尔文神学系统的人。如果你坚定的相信这个啊，那就相信这个。我不去否认，加尔文他所说的预定论啊，到底对还是不对？我只能说，这个已经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我说对说不对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不完全了解嘛。是吧？那么将来直到神面前去，神说对那就对，神说不对那就不对了。那么神既然没有给我们这个绝对的答案，那我们在这个有限的里面，我们就不去追求，特别去追求这个答案。那我们只是这些信息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再一次强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心血来潮啊，不是这个拍拍脑门随便做的。而是神经过周密的安排，周密的这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神早就预备好了，对吧？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主动权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主动权呢？
没有了，假若是预定的话，你的救赎是，神预定的，那我们就没有主动权了，也没有这个归向他的，那全是靠上帝那个了呀，预定了呀，是吧？
好，
其实错。
好，我是这样看啊，你看，在这个第二章8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就是预定，也因着信，这是回应。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主动仍然是有决定性价值的。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啊，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啊，大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比方说， 某人要生孩子了，对吧？那么这个某人呢，是一个，比方说大家庭啊，他有充足的社会地位和充足的经济能力各个方面啊，因此呢，他孩子生下来以后，或者在没有出生之前，他就预定了要给孩子有多少资金来支持他的教育，然后呢？这个预定他要到哪个学校里边去上学，那么他毕业以后，那么预定他要接续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意啊，商业不管是什么啊，成为这个继承这个家庭产业的这个主人，那么这一切呢，在他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都预先预定好了。那么他出生以后，弟兄姊妹，这个孩子按照父母的预定，他有了这笔资金，有了这样的上学的机会，但是他最终能不能够拿到这个继承权呢？能不能够？
不一定。
那不一定了。那所以这个预定啊，其实都是一个条件，神预定给他这个父母啊，预定给他的是一个条件，最后他能不能得到，取决于他对这个条件的利用、使用，他是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好好读书了，是吧？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好好读书，他骗父母，是吧？他把这个钱拿去浪费了，是吧？他该得到的这个技能他得不到，将来要继承这个家族的这个继承权啊，他是一个新的家庭企业的这个继承人，他是个老板，对吧？如果他完全没有这个管理能力，那么这个有智慧的父母还会把这个家庭的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给他吗？他可能就得不到了。虽然预定了，但是由于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不行，他很有可能失去了这个预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方说，一个皇上啊，他预定了他的哪一个儿子将来继承他的王位，于是呢，他就把他立为太子。可是这个人呢，无能无德，是吧？德不配位，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的努力啊，跟这个预定的这个赏赐啊，父母赏给他的啊，这个前王赏给他的这个地位，他没有这个做足够的应该有的自我的这个回应，因此有可能就废掉他长子的这个或者这个太子的位分，这个位分可能就归别人。所以这就是本乎恩呐、啊。如果没有这些预定的条件，你再努力也没有用。但是有了这个条件，你不回应也没有用。这是我的看法。啊，所以本乎恩呐、啊，就是这个预定是基础，也因着信呐、啊。你不信这个恩与你是无关的。啊，就算预定了给你了，你不要，你仍然得不着。
是的。
所以，神的预定不是一个，就不管你怎么样，就一定要塞给你。但是，一定塞给你的也仍然是一个条件，对吧？使你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你有机会来了解。如果是不能改变的，预定了就这样了，不能改变了。那写的圣经就没意义了，我们今天查经也没意义，传福音也没意义了，对吗？反正你传与不传，他都会该信的信，不信的该不信，他还是不信，是吧？那么人的努力在这里边如果毫无价值的话，那我们还努力干嘛呢？那我们躺平就算了嘛，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嘛，对吧？所以过度强调神的主权，而完全否定人的责任，我认为是不平衡的。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把以弗所书开头啊，因为开头很重要。有些人说，哎，我们查经好像虎头蛇尾，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开头所提出来的东西，后边就是围绕着这个开头来展开论述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开头的前提把它先搞清楚以后，后边的经文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好的。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查经啊，以弗所书，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这个，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讨论。感谢主，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学习以弗所书，一开头就是说，使徒保罗是奉神旨意，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本以弗所书启示写下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读到。主要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主啊，因为你的爱，你预定了，你就让我们得基督儿子的名分。这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主权。主啊，因为我们也要因着信，我们要回应主你对我们的拣选、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预定。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清楚知道，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这样福分，这样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我们只有献上感恩，我们献上赞美，主啊，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求你也保守我们。我们散去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让我们常常思想主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